欢迎回到脑体，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让我想一下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teve。
Hello， 我是 Steve。
介绍自己啊。
我是阿美。
要介绍自己。
我是主持人、
阿美好。
你好。
你好，阿美。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阿美。
什么声音？
你不觉得最近确诊率有点高吗？
没有，我是刚刚吃麻酱的东西，所以现在有点卡卡的，喉咙有
点
卡卡的。对，
哦，没事啊，不过我好像感冒了，最近就是喉咙超痒的。
超痒的，你要不要去快筛一下？
筛过了啊，都是阴性。
嗯，
对吧？不过医生有说。那个我有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有时候快筛不准，所以最好还是多筛个几次。
多筛个几次。
对啊，所以请现在台湾的听众就是保重身体啊。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讲述一些台湾普遍的，也不是说普遍啊，就是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职涯经验。那为什么这么突然呢？就是最近有一些感触啊，你知道吗？
什么感触？
就受疫情影响，有些感触啊。你看一些产业，它都面临一些工作上的危机，就是一些员工他可能没有工作，或者说后面叭叭叭叭的，反正问题一堆，就会让人想说，就其实让我回想到我一开始在。就是找工作做选择的时候，我面临到哪些困难？其实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个屁！你
好，
你要不要介绍？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职涯经验啊？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是前端工程师。
好，前端工程师。
对。
好，那我跟听众说一下，我跟阿美其实都是算学程式设计的，算吧，资管算是学程式设计的吗？
资管，
好，不重要，反正就是都学，反正就是我们出社会的选择就是往工程师，就软体工程师方面去做探索，对吧？
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往这个方向去探索？
因为就是毕竟我们大学四年都学这个啊，就出社会就是当然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啊。你不是大学毕业之后就紧接着念研究所吗？
对啊。
那为什么是选择念研究所，不是选择直接就业？
这个讲起来有点瞎，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我觉得那个道士穿的道袍很帅。
哈，
就是对，就是道士。你要道士吗？
你说那个道教那个道士们说穿黄色挂袍那种。
对，然后上面有那个八卦的图案，很帅。
好啊，那跟你读硕士有什么关系？
就有一次，就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我哥哥的大学毕业典礼。然后那时候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就看到他们教授穿的那个博士袍嘛，然后上面就是就跟我心想的那个道士袍的形象非常像。
哈，
对，
是啊，所以原本的目标是要去当教授是吗？
没有，我的目标就是想要穿那个道士袍，那个袍。
可是大学毕业不就有穿一个那个学士服啊？那看起来就像了。
可是那个还太单调了，就有点。
他说颜色太单调，是不是？
对，因为道士袍它上面，
你可以自己贴啊，你可以贴一个八卦镜在后面。
这样有点怪啊！就是你像你去做道士，你一定要有一个那个你的法力一定要有那个程度，你才能穿上那个道士袍。
哦，所以你觉得学士毕业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对了，
还可以再更精进。
所以其实你去念硕士不是因为你想要当导师，是你想要让自己更精进是吗？
都有啊，就是、
哦、都有，
对，都有好处，如果有好处的都去做。
是哦，
有点瞎、哦、
好，有点是蛮瞎的，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它完全没有什么连结。不是哦。好啊，好好，这是阿美的选择。反正阿美就算他读完了硕士，他也是要往软体业的方向前进，对吧？就等于说你其实间接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吗？
你是说我穿上道士袍，还是说我往软体业发展？
当然、哦、当然是往软体业。你有没有读到博士？
哦，我最近有在考虑想要再去往上再去读
啊，
没有一闪而过的一闪而过的想法。
不要不要，那个很烧钱。
嗯，我现在找的工作并不是我人生长远计划的最终目标。
对，我知道它不是最终目标，可是我是说你往这个产业是你今后都是想待在这个产业吗？还是说你有什么规划打算呢、啊？
我应该会在这个产业差不多待两三年，对，然后在这个期间内我会再去精进自己的其他方面的能力，
例如
我其实还蛮想要去务农的。
那你来咨询业干嘛？完全没有关系啊。
没有 我想要的务农不是就是单纯就是拿锄头下去那个就真的实作劳作的那种，是想要结合科技去进行
啊。哦，那你是不是进错产业了？你现在不是前端工程师吗？
对，
他跟硬体制造没什么关系吧？
硬体制造，
你如果要务，假设你现在回去务农，然后你说你要结合科技，那你觉得你现在学的这个前端工程师的职能有办法帮助你做到这一块吗？
会有一点帮助，因为我后面我要用硬体去辅助，然后我还是要写个系统，一个漂亮的界面让我去监控我的作物有没有生长好。
哦，听起来没什么关联。好，没关系。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学习技能。
不是啊，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两个有什么关联呢？还是有我们听众有工程师超强的那种大牛可以解答我这个问题？不是啊，我觉得你的梦想都很跳动，你一下想当道士。然后往职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你要去务农。
对啊，
这听起来很奇怪哦。
我没有想要当道士，我是想要穿那一件。
哦，你没有想要当道士。
对，我只是欣赏想要穿他们的那一件衣服。
好好。
有点像。
好了，真的是蛮瞎的。那好，其实我们从以上这段对话就可以知道，阿美呢其实是一个想法天真的人，不是说不好的那种天真，是说他很单纯啊，单纯就是朝着他的目标前进。好，啊，你的物欲强吗？
物欲，
对啊，你会想一直买东西，或是你生活开销很大吗？
像现在我的那个可以开费花费的开销已经见底了。对，
好，
不是开销，是我能花费的金钱已经见底了，就是所谓的月光族。
好，你也是月光族，真惨。
我刚才去买了，
好，你刚刚去买什么？
我刚才去买了一个空净机，净机，然后再买一个厨师机。
算生活用品吧，算生活用品，还行还行。
对，
应该也不算奢侈品了，对不对？
在月底的我算蛮奢侈的
啊。其实这个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阿美你是工程师，
对，
那我也是工程师，
对，
然后好，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两个走的方向不太一样。我先来大概说一下我目前的工作情况好了。
好，
我是大学，你反正我是大学毕业的，那我跟阿美读同一种科系。啊，我毕业出来呢，原本有去念研究所，因为我原本想说读研究所可以让自己变得强之类的。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自从我读研究所之后，我好像越来越穷，然后越有种越读越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大学期间就在半工半读，这件事你知道吧，阿美？
哦，你是指在学校？
我其实最一开始不是在学校工作，我一开始在拉面店工作。
嗯，
我甩过拉面，你知道吗？
你是说像海底捞那个甩？
不是，就是一般的拉面啊，就是你要放到那个面笼去煮啊，然后你煮完之后要把它抬起来那边甩。
哦，那个。
然后甩完之后就加汤啊，加酱料，然后把拉面端出去。
哦，
酷哈。
酷。
然后其实我还不止待过拉面店哦。我还去做过炸鸡店，
炸鸡店，
还去宠物店打工过。
哇哦！
其实这是有个顺序的，就是我一开始去拉面店，后来他们那间拉面店后来快倒了，不是快说快倒了，他们财务上有困难，所以他们要裁员。啊，我是那个共读生，一定是第一个被裁掉那一个。
对。
啊，之后我就跑去宠物店工作，然后那个宠物店主要是养鸟的。上一集有说过，
嗯，
他就是养鸟的，然后我每天就被他咬，就是被咬到有点不爽，然后他那边又有跳蚤，就等于说我回去的时候还要刷地板，用那个漂白水清洁，不然那个跳蚤它会再附着在那个有毛的地方，例如像刷子或者衣服里面，它就会继续长，越来越多，
嗯，
所以我就用漂白水清家里，就觉得很烦，就是我去那边工作回来还要清家里，后来我就又离职。然后，因为我对你知道，我对鸟类有一种莫名的强烈的那种讨厌的感觉，你知道吗？
是指在工作前吗？还是工作后？
就是在那间宠物店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喜欢看到鸟，因为我就会想到被它啄的那种痛苦。
嗯，
所以我就跑去炸鸡店，想说鸟跟鸡应该算同类吧？这样我炸鸡是变相的在处罚它，我就炸鸡炸下去。哦，那种舒压的感觉。
所以你去应征炸鸡店就是为了报复报仇？
对啊，我要报复禽类。
哦，可怜的鸡。继续说。
是当下有种反正就是我大一到大二的这段时间都是在这种比较偏餐饮类或是这种劳务性质的工作，就没什么专业技能。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大三的时候其实学的就差不多了？
你是指我们开始去接学校的性质的工作的时候？
对啊，就是你跟教授也比较熟了嘛。
对，
然后你也学到一些科目，你可以去当助教。
嗯，
选择变多啊，可以当助教，可以去找学校的网页的 case 去做。
对，
然后你可以去资讯处上班。哦，那是我啦，我去资讯处上班。
嗯，
反正后来就我的工作性质就慢慢转向，比较偏我在学校学的东西。那后来就继续往后面做，就做到毕业了嘛。那毕业之后原本要继续念研究所，可是我到了新的环境之后，工作量就变少了。
新的环境，
对啊，我到研究所那边，因为一开始等于说你现在跟教授还有你的工作都要找新的嘛，对不对？
对，
对啊，教授可能开给你的 case 他的量就是没有到我以前工作的薪资需求，
是指
对变
啊，
例如说我之前一个月可以赚2万到3万，
对。
但是我到研究所之后，我可能一个月就只能赚10000出。
哦，
那个落差其实算蛮大的，
差蛮多的。
算对啊，虽然你说，虽然你可以说，你省吃俭用应该也可以生活，没错啊。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当你要你自己缴房租，然后你要自己过生活的时候，10000出真的是很不够用。所以那时候我读书的压力又比之前大学的时候更大。
嗯，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干我要不要直接去工作就好？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大一、大二那个情况，你知道吗？
可我记得你那时候不是额外还有去外面跑外送？
哦，对啊，就很惨啊，然后支撑自己的生活，哦，身兼多职。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办就学的贷款？
就学贷款我有啊，所以我是还要背着学贷，我说之后啊还要背着学贷，所以就你说的就学贷款是包含生活费吗？
也行。
哦。可是我不想要带生活费，因为其实也没有到很多，而且你之后要还就算了，你不能一直跟未来的自己借钱嘛，对不对？
对，
对啊，反正这是我的选择啊，就选择到最后就不念了，算有点小后悔，
小后悔，
反正就对啊，反正就不念了，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就一直踏上走资讯类的工作，但就是真的就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啦，对吧？踏上资讯工作，我才发现哦，但这个世界的水好深哦。资讯业绝对不是，资讯业绝对不是只有简单的资讯业可以去来陈述这整件事，你知道吗？它很广，还有很多面向。
怎么说？
这时候就谈到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了你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我先问你啊，你去面试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怎么样心态去跟面试官聊天的？
就是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例如，你跟他说：“我不想加班，我想耍废。”
对，
这样子吗？
对，就是有一我有遇到一个面试官问我说：“你对于加班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然后我就非常直白跟他讲说：“我觉得加班是一件蛮没有意义的事情。”
啊，
这应该
好像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吗？
我去面了10家公司，大概有6、7家会问我这个问题。请问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对，你怎么回答？
我都会同意回说，我是个可以加班的人。
哦、
但是，你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是有一些接案公司，它真的是。需求会因为甲方就是客户那边随时改，那有时候就不是你平常能做完就可以处理的事，就是他会马上改，然后隔天就要，所以你那时候就只能透过加班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我是可以接受加班的，但是你要给我加班费啊，对不对？
这不是一定的啊，就是如果你加班就要给你加班费。
你以为哦，这水很深啊，
看来我还是太菜了。
对啊，有些名义上说会给你啊，但实际上你要报，你就要过主管那一关啊。啊，主管那一关怎么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有时候你也知道啊，这种事都是旁边人一定会说啊，你可以就去直接去举发你的公司啊，还是什么的。可是说实在，你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吗？其实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闲啊。
嗯，
当然我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律会说，那、哦、下一份工作就要好好谈了、
嗯，
要好好找。这是一个出社会啊、哦、试错的过程，所以我应该是相对你来说更早出社会，更早去踩那种雷的。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就是其实阿美有时候不是阿美有时候，阿美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是毕业之后，他问我工作的事情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什么，你面试的时候要问清楚啊。啊、你那个薪资要谈拢啊，啊，加不加班什么的，或是福利什么什么，都这个都要问清楚，不然到时候吃亏就是你。你还记得吗？我一直这样跟你讲。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打电话给你，就已经，我已经在一家，
你已经踏，你半只脚踏进去了。
对，我已经在一家公司工作了。
对啊，
对，
所以我很好奇，你谈薪水的条件是什么？你觉得身为工程师，那每个人都有个底价，你知道吗？你会说，我现在这个技能，我能做到什么事情？那我的底价就在那里。那你觉得你现在的底价在哪里？
现在的底价，我没有太多的限制，我就是我的基本的生活费、房租、吃饭的那些钱加起来，然后再加5000块，我差不多那个价格。
所以是多少？
就差不多是基本薪资。
你去当资讯业的工程师，然后你只希望拿基本薪资，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也不是希望就只拿基本薪资，是我的最低标准。
好，你最低标准是那样子。
对，
我来帮你查一下现在国家规定的基本薪资是多少。让我 Google
现在有28多。
国家基本薪资，我来看一下啊、哦。3月9号，2022年3月9号，那应该这篇是最准。
多少？
我帮你看一下。来来来来来。2022年基本月薪台币要25250元。
25000。
所以你觉得这个当你的基本薪资够吗？再加5000哈，再加5000，30250元。
对，就差不多30000块。
干，你觉得工程师只值30000块啊？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这点能力还没有到可以去跟人家谈非常高的价钱。
是哦。
对，
你觉得你可是你想，你大学4年学到那些，跟你研究所2年出来，你真的觉得你学到那些技术，或是你现在脑袋那些跟软体工程有关的技术的知识，你只值30000块，觉得那也怪怪的吗？
因为我大学学的东西就是都非常广泛，就没有专精的部分。
嗯，
然后虽然我进公司，他们要求的东西我有学过，但真正可以去帮助得到他们，我还不确定我能做到哪一个程度。
哦，但不是应该先开高然后进去再说吗？不然你怎么赚钱？
开高吗？
你去面试也有应该开超过我40000块左右的吧？
有啊，就是公司本身他们就标40000多的。
你觉得他做的事跟你会做的事也不符合是吗？
就感觉进去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喜欢的。
哦，
对，有可能
怎么说？
就他们的40000块，有可能是你要加班啊，或是你责任制，然后你可能会花费到自己的时间下去。
好，所以你现在这份工作不会这样子。
现在这份工作，我们老板不会强求我们做加班的事情。
哼，
对，
不，老板不强求啊，你做不完怎么办？
做不完就是自己能力问题啊。
啊，这个不是也是那种你前面说的那种责任制吗？变相的、啊，变相的也是一种，算是一种责任制吧。啊，你自己做不完，你要想办法，对吧？总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啊，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老板会让你加班吗？
就是他不会给我太大的压力。但我之前进我这一家公司，他们所要的东西是我之前没有碰过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就直接买课程给我学，然后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让我去精进自己。
哇，佛心老板，
还不错吧？
还行啊，只是薪水有点低。
我们老板在这个老板在跟我面试的时候，他有说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司现在还在开发产品的阶段，所以是在烧钱。
嗯，
然后如果真正等我们的公司产品上市后， 如果真的有赚钱，他就会再给我们每个人调薪。
啊，听起来很像冠老板会说的话。但是我知道啊，有可能他真的是这样想，我就祝福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然后我觉得你选的这个也不是算什么坏事，你的第一份，这算你第一份工作嘛，正式的那种，
对，
对吧？那就学一个经验也不是不行啊，因为毕竟你好像也没有急需要有存钱的需求吧？有急需用钱吗？应该也没有。
有啊，我有在规划存钱。
你是说把钱都拿去买除湿机跟空气清新机，然后现在你没钱？
没有。
这是你计划的 一部分吗？
我那些买额外东西的钱都是我这个月可以自己自由挪用的钱。对，然后我存钱的钱是就是有额外的一笔去存。
嗯，好，没有问题。我快笑死。其实我说 我自己啦，我第一份工作状况跟你很像，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市场平均的普遍价格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就在我自己过去比较老的观念中，我会觉得你做不管是什么，你做工只要是工程师，薪水应该都不会太低。
嗯，
那是我那时候对社会抱有的一个幻想。对，就是我现在在学经，我好好学这些技术，出来薪水应该不会太低吧？
有些是蛮高的。
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又讲很后面，就是讲到说你去谈薪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能力跟我们学校学的东西其实真的蛮烂的，就业界用的跟你现在学的普遍会有点落差了。
嗯，
就是你要去精进自己的能力，就是你要多利用 Google 去看大家现在在干嘛。对，所以，但我还是觉得普遍来，就我跟你现在出去，我一开始拿薪水也是30000左右，这跟地域有关系。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网站，就是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出社会，那你不知道自己，你已经锁定好要做什么工作，但你不确定你的薪资范围落在哪里的话，你可以去网络上查。啊，最快的方法就是你去查那种各类人力银行，他会帮你统计现在你做的这份工作，它的平均薪资是多少。我们拿最简单最好找，其实台湾最大的人力行应该是104吧。104他自己就有那个薪资情报网，你可以上去看。或是你可以去，如果你是已经指定要去找那间公司的话，你可以去一些网站，例如说什么面试区或是一些薪资情报网站，虽然有些可能要付费，会解锁一些前辈分享的经验。或是你去 PTT 去找也可以。那我们先回到104这边，假设你现在是你要去当软体工程师，那其实我在上面看他的平均薪资其实 不低耶，你工作经验一年以下的月平均是4400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低于平均值的 25% 之后。
哇、wow、哦，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但我刚说这跟地域性也有关系，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地域去看。那我们现在在台中市，台中市我看104上写的呢 ，Internet 工程师他的平均薪资是46000。
46000。
对啊，然后他的后 25%， 就是25的刚好的，就是25%那边是他的平均，他薪资是36000。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低于后 25%， 就是不得不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出车的时候会对薪资这件事情有不熟悉的情况，所以下去谈的时候会跟其他有经验的人会有落差。
嗯，
对，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实际的数字？你会有多少会有点小惊讶？
我以为台中的那个平均月薪会比较低一点。
你知道台北多少吗？
台北多少？
台北56,000。
哦，
懂了吧？所以如果我是建议啦，各位，如果你将来想往软体业发展，可以去北部，或是去一些，或是新竹、竹科，那边会有更高的薪水啊。当然，你的生活开销会更大啊。这种时候就要去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收益在哪。就是介绍大家一个好用的工具，有没有？有没有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等我下一份工作，或者应该可以用得上。
真惨，没事的。第一份工作累积经验啊，就是你年资起来了，下一份工作也会比较好谈。当然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第一份工作如果谈的薪资太低，你到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你说，你的期望，就你开的期望薪资跟你第一份工作有落差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对啊，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达到面试官，就是他们整间公司所开出来的需求？对，这个就可以稍微审视一下。那说到面试官，对不对？我们就再回到面试的部分。你阿美，你印象中你刚出社会嘛？啊，你去面试，你总共面试了几次？
四次，
总面试四次吗？
是五次，有一次。有一次是在那个线上的。
那你通常是主动去投履历，还是你等人家联络你？就是你可能一定是开着，然后人家就来找你，那你就去。
我这五次都是别人来找我的。
你怎么一点梦想都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领到毕业证书，所以我想说等到领到毕业证书再去专心的找工作。
等一下，所以 你现在这份30,000的工作，
对，
也是在你虚报学历的情况下录取的？
没有，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只放大学的学历。
哇，阿美，你真的是，
我就说我读硕士就真的是为了穿那一件硕士服。
好，你真的是佛系找工作。你这样会不会佛以后佛系饿死在街上？
也不至于啦。
我是不至于啦，应该吧。反正你家还有地可以让你种，对不对？
就是如果真的很难过的话，我就会尽量的省吃俭用。
好，你是可以降低物欲的人。
对。
但我好像不行，因为我之前10,000可以活，可是过了3年有20,000以上的range之后，我好像就回不去只有10,000的生活了。
所以你现在平均每一天的3餐花费是多少？
不一定，有时候我只吃一餐呢。
哦，有时候，那一餐的价格差不多多少？
可多可少，有时候100多解决，有时候会吃到200多。
哦。
100以内也是有，如果我去吃，就吃简单的那种什么炒饭啊，可能就100以内。
一天就吃那一顿炒饭？
可以啊，就是看那时候心情跟我想不想出门，也可以叫 Uber 啦，可是有时候一直叫外送，那个卡会刷会爆炸，你知道吗？
哇哦，
对吧？
但你也是可以降低物欲的人。
不行一两天可以啊，可是长远的来看，你就是会习惯会这样花钱，就不一定回得去啊。至少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以这个逻辑来，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假设今天给你再赚更多钱，这样你也花费的钱也是差不多那些，你就会至于往上调。
应该说不一定会到一个极致，会觉得食之无味。像我现在其实就有一点不知道要花什么钱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会想找目标花钱，可是你会觉得那个目标好像没什么意义，就有点不太想花。那这笔钱你可能就会拿来吃更多东西，或是存下来。
其实你可以把钱拿来抖内我。
你塞没有，我觉得你的薪资是有点偏低啦，但你可能要自己再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这我帮不了你。哦，对，我说一下好了，就是我的第一份的薪资是33,000左右。
我现在差不多。
然后正常会加班加到38,000左右。之后下一份工作后端工程师，就是我要开发后端的模组。好啊，如果听众对学习程式或是学习某个程式语言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另外开一个系列。好，反正就是下一份工作就是4万多一点，好，差不多了。反正就是薪水要会越跳越高，但你要付出的能力也不一定会越来越高，就是看情况。像我觉得我第二份工作就比第一份工作还要轻松很多，因为我不用再加班干。我第一份算是接案的工作，就是我要去接外面的案子，然后帮他设计网页系统，就是我前端逻辑帮他设计啊，后端逻辑帮他设计啊，然后有那些资料库啊，我也要自己管，然后还要去帮他把资料，帮他把整个网页做部署上架，还要做后续的维护。我说的维护不是单做程式码的维护哦，是他整个模组，包含他那个防火墙什么的都要帮他装好，帮他维护的那一种，就是对，做到会心很累。但我第二份工作就比较还好，第二份工作我只要负责开发，就是我变成是 R&D 工程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要看需求书，然后设计那个模组，而且只有后端的，然后我放上去测试，没问题就没事了，就没我的事了。
所以你前一份工作的职称叫什么？
助理工程师啊。
然后助理工程师你做的东西包含前端与后端，还有后面的系统维护，还有加上客服。
哦，没有客服啦，客服当然是别人做啊，就是别人会有，就是他们会甲方会跟客服 argue 嘛，然后客服就跑来找我们，然后客服找我们之后再把我们说的话跟那个客户的讲再讲一次。
嗯，
对吧？你会就是客服也不一定懂这些啊，他就只是负责反映问题跟安抚对方的情绪，这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客服，你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安抚对方的情绪，你要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可以有助于缓解就是那个气氛，跟之后人家才会对你有比较好的印象。
嗯，
这就是我听我们那个客服在分享他的心得的时候听到的，我觉得他们好大爱哦。对啊，但最后痛苦的好像是我们。我笑死。哎，没事啊，工程师嘛，我一直其实我一直幻想说工程师是一个什么很高尚的职业，但其实也不是。哎、欸，他跟餐饮业就是他跟餐饮业其实也很像，只是他们服务的性质不同。工程师应该是整个企业里面最底层的一群人，你知道吗？
企业最底层，
对啊，大概跟服务生差不多，我觉得。
资讯业的服务生，
对，我们是资讯业里的服务生。对啊，我一直以为什么很轻松年收百万啊，你去 D 卡或是 PTT 滑，然后每一个都说、哦、我现在大学毕业啊，我去当什么什么工程的，或是去做什么什么东西的，我现在年收百万啊，啊钱不知道怎么花、啊，或者说我、哦、年收百万，我觉得我赚的好少，这种很多，这时候你就会反思说，我们是读不一样的东西吗？或是你会想说，我是不是选错职业？就这种问题都会在你的脑袋里绕。你有遇过这种问题吗？
我没有想那么多。
哦，好。
因为我觉得去想那些事情，只会让自己更难受而已。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后来有想到一个逻辑，是我为什么要一直去想这些事情？就是我有时间想这个，不如我现在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再更精进。然后在未来我可以再去跟老板谈条件，就是我后续做的处理，就是 处理一嘛，我先跟前一份工作的老板谈薪资谈条件，然后谈完之后我觉得不太符合需求，所以我就再往下一份工作去寻找。然后我现在这份工作呢，我现在做的有点小小的想要转换跑道，所以就是
再换工作，
可能长期来应该短期来说不会换，但是长期来说应该也是会在往上跳，因为我想试试不同产业类别做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还是资讯业吗？还是跳到不同的？
应该还是资讯业，因为资讯其实很广，它不止工程师，它有很多不同的职能，就是资讯业的客服，它也是资讯业的、啊，对吧？
对。
然后资讯业里面还有很多不止客服啊，你还可以做。你可以做销售，或是你可以去做规划，或是你可以当产品经理，就你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像我今天如果我底层的开发做过了，我做过开发，所以我知道开发了有什么，那我就可以去当管理师，或者管理师不行的话，你可以去当 PM， 做那个专案管理，就是规划师跟管理师。或是再往上，其实有种叫 QA 的工程师，你知道吗？就是跟开发不一样，我们开发通常是 RD 嘛，对不对？
对，
有一种 QA 工程师，他要负责写那个脚本去做压力测试。
哦、oh. ，
对你出的产品做一个那个它的质量检查，
那也品管、
那个，对品管那个听起来也不错。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做考虑或是去尝试的。对，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未来有兴趣走资讯业，好，你也可以来跟我们问一下意见，但我觉得我们提供的意见也差不多就是那样子，
或者可以分享如何高薪的经验给我们听。
对啊，你可以分享自己如何年收百万的经验放在下面给我们看，
年收百万的困扰，
对啊，其实会年收百万的人，他们都很强啊，他们本身能力一定不差，就是说他们可能大学期间跑了各个研讨会，或是他们有各种在业界待过的经验，那他们去外面大公司，一定很多人抢着要，所以他们年收百万，我是觉得不意外。你看，像我们大学期间做什么？你看，我去产业打工。在学校职训处工作，听起来就没什么、啊，对不对？对吧？
不是有去国外实习过？
哦，那个还好吧？那个不是四个人都可以去实习吗？
嗯，
没有，我开玩笑，这当然是算是经验的一部分，可是就是相比来说会稍微多一点。就是说真的，他们那些比较强的人出国实习，去国外开研讨会，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我也都做过，但我不是想说我是能力很强，我是说我是有努力到才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两件事情是很平常在发生的事，他们会一直去做，不像我只有去做一两次。你懂我意思吗？
懂。
对啊，就是他们花费努力的地方，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看不到。对，所以我们甚至就当个普通的平民就好了。
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
哎，对啊，慢慢往上爬，希望将来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月薪百万。
如果通货膨胀的话、哦，可能会有。
对啊，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这样大家都是当穷人，没有啦，反正就是，哎，就是算是我们目前的职涯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阿美，你这边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想要补充的，
对啊。例如你在面试的时候没有被问到什么奇怪的问题啊，或是你有没有被面试官羞辱过啊，然后你怎么反应的啊，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找工作是希望我能在这家公司做蛮长久的一段时间，
嗯哼，
所以我不会去过度包装我的行为，去展现最好的一面给面试官知道。因为如果我假设我今天真的进去了，然后我的能力不符合当初讲的，那反而会苦了我自己。
哦，
对，
可是这样才会进步的比较快，不是吗？
不一定啊，有可能有时候会因为这样而打击到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就是对人生越来越消极。
对，不过说到自信心哦，你去面试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是最近有在面试，就是最近在找工作的听众，你去面试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会去，他们为了压低跟你谈判的那个，就是他想压低你的筹码，他们就会透过攻击你的方式，然后可以顺便看你的反应能力怎么样。就是有些面试官可能会说出比较会讽刺你或是比较狠的话，让你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条件，但其实你是有的。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你这一家公司没有上，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可能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就是可能你在这间公司你不什么都不是，可是你在下一间公司你就是他们的人，怎么讲，他们心中的 number one 嘛。反正就是这间公司会非常需要你啊，就是你的职能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发光发热，所以你不要为了一份工作被拒绝就抱头痛哭，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伯乐，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对啊，反正哎，你这面试四间吗？啊，五间啊，还没有被羞辱过。
有可能我有被羞辱过，可是我就左耳进右耳出。
干，好，可以，你是个会自我防御的人。不对，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人家在羞辱你，这不算自我防御哦。
毕竟自我的价值就是要从自己的心中认定开始，而不是从别人嘴巴。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人家在骂你，你还不知道，天啊！阿美，你怎么了？
好了，
好，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是不是要跟大家说再见？好了，闭嘴。好了，希望以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